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最高法院啊，在他的官网上呢，已经公布了哈，或者说已经提前预告了，说今天他们将对这个科罗拉多州的一个上诉案呢做出裁决来啊。这个科罗拉多的这个上诉呢，是说因为前总统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受到冲击的这个整个的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他的发言，包括他呼吁他的支持者到国会去抗议等等，这些角色呢已经构成了叫做叛国啊的这个，或者说是支持叛乱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于是呢，他不应该有资格，就是应该取消他竞选的资格啊。那么根据这个是根据那个美国第14宪法修正案里边的一个条款所拟定出来的。于是呢，这个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裁决说，川普应该从他们州的这个就是初选的选票当中拿掉啊，不应该有他的资格。那当然一直就上诉到最高法院了。一般最高法院是不会提前透露他们对哪一个案子进行裁决，什么时候公布他们的裁决结果的。但这次有点例外，他提前了，原因是3月5号，就是明天呢，就是美国的15个州加上一个海外领地的这个超级星期二哈。这个对整个的初选和大选都有决定，恨不得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最高法院希望在这个超级星期二之前对这个案子做出决定来。于是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们做节目前一个小时，最高法院真的把这个裁决的结果呢公布了。
所以我们赶紧的先把这个情况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首先呢，先说一下他这个裁决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报道是全体赞成，也就是9-0。
对。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5-4。5-4是怎么回事呢？9-0是说的科罗拉多这个案子。科罗拉多有6个人把前总统川普告上去了。这6个人他告的这个案子就是刚才说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是9-0。也顺便告诉大家，即使最高法院裁决说川普没有资格出现在选票上，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选票已经印好了。所以不管法院怎么裁决，明天科罗拉多州的人去投票，他的选票上都有川普的名字，这是肯定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这么说的，他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呢没有提总统这个职务，没有明确的讲总统这个职务，他提的是 elector of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他说这样的人如果构成叛乱啊什么之类的，没有资格再竞选公职，是什么意思呢？是选举这些人的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所谓选举人嘛。
对，
是这些人。而且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没有说你犯了叛国罪就进监狱什么之类，他没有，他只是说你失去竞选的资格，进不进监狱那是法庭来裁判。所以这就是集体通过的9-0。那5-4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裁决当中呢，就把这个扩大了全美国了，就说咱们别说科罗拉多，假如这句话我写下来成立不成立呢？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州可以把一个联邦候选人从他们的选票上拿掉。这句话是5-4。是注意啊，所以是这么一个，就是4个人认为说，哎，咱就说科拉拉德好不好？
对，
咱别说全美国好不好，这是科罗拉多，他也没说行不行，他只是说我不同意这句话，就是说不同意这一部分，
就限制他的范围
啊。对，咱们就说科罗拉多这，你就投了就完了，你干什么把这个再扩大到全美国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是一个5-4的一个裁决。那么这个不管怎么说啊，对川普呢都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啊，因为呢，明天15个州加 一个领地吧。
对，
啊，是这样的一个投票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相当激烈的竞选，就在明天发生。为什么激烈呢？可能明天以后 ，Nikki Haley 就没了。
对，没错。明天现在那个至少是川普的这个竞选阵营当中是希望明天基本上拿下这个1215票啊，这1215的这个叫做党代表票，如果获得这个党代表号票的话，他就已经超过了那个获得共和党的总统提名的这个门槛了啊，他就进入到这个门槛里面
去。也就是说你 Nikki Haley 把剩下的票都拿了。
都不够了啊，所以呢他就锁定
了，全给你了，
对，就已经锁定了，
就再选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我看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即使是明天没有拿够的话，到3月12号
又有一些州是吧，
又有一些州要初选完了以后，那到3月12号的时候，他大概就可以拿到这个1215票啊。所以呢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所以现在看来在各个州，你看现在有至少有两个州了吧，伊利诺州上个星期三那个法官还做出裁决来呢，说是伊利诺州也是不允许川普的名字出现在初选的选票上，只不过他是把这个执行的日期推迟了，原因是伊利诺州的这个初选不是3月5号，所以他推迟了给川普阵营一些时间让他去上诉啊。所以呢那现在这个最高法院这个裁决下来，伊利诺州内别上诉了，原因是5-4的结果，人家最高法院到多数的大法官已经做出裁决了。
对，
任何一个单一的州不能够单方面的从选票当中把一个竞选联邦公职的候选人从选票上拿下来，剥夺他的竞选资格，这
就是州和政府联邦政府的区别。
对，
你一个州，你拿我联邦干什么？
对，
这意思。
那就是说，言外之意就是，你州里头如果要是禁止一个州参议员和州众议员的那个候选人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啊。
对，
但是联邦的这个参选人你不能拿掉啊。所以呢这个裁决肯定是对川普是有利的。那等到川普得到这个就是共和党提名的这个门槛，进入到这个门槛笃定获得提名之后，那黑利你如果不愿意退出也没有办法了，原因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
改成独立党了，只能这样了。
对，但是我看他反正前一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人家问起过这个事情，他是说他不会啊，他不会改成独立党，也不会这个跟别人一起去竞选，也就是说他也不会去应邀比如说当谁的副总统的候选人之类的哈，他说他不会。不过从目前的这状况来看，川普也不会邀请他。
对，不会。
对，
关键还有一个好玩的啊，就是 Nikki Haley 呢和其他的所有的那些包括什么 DeSantis 啊什么就这些人呢、他们当时在辩论的时候呢被主持人问到一个问题，说一旦你们落败的话，或者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胜出的话，你会不会支持他？
对对，
当时所有的人都举手了，就是说我们会支持那个胜出的人，
除了川普之外吧。
川普他没在啊，他没在那个辩论。
但是他被问到的时候，他没有。
他对对对，他不会表这个态度。那么当时 Nikki Haley 是说我会支持那个胜出的人，但是昨天改口了，所以你说这政客的话，他说这个我这个宣誓我可能要修改，因为已经看到了嘛，对不对？看到这个结果，那么如果让他去支持川普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之前的种种的攻击啊什么之类的，这是怎么给他圆回来这话啊，这就是一个小的插曲了。那么今天呢这一个话题我们先讨论一下最高法院呢，他现在是大案重叠啊。你知道最高法院呢，他有像上学似的啊，开学放学似的，他有他的呢开庭审理的期间和休假的期间，他呢是去2023年10月开始的，他们度完假回来了，都到这儿来上班来了。
对，
然后呢，差不多在今年的6月或7月呢，这一轮就结束了。
对，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对于川普这个裁决啊，原定4月份，现在呢就一下在3月份就给他定出来。但是在他们的手头积压的呀，是几乎几十年来没有见过的重大的案子一大堆啊。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这个里面包括美国总统或者是前总统的竞选资格的问题，这里面包括之前我们说的 跟堕胎有关系的问题啊，有一些州啊，他反正想尽一切办法，他把这个事儿给绕出来啊，跟这个堕胎有关系的问题，这里面包括的是联邦政府大战德州啊，还记得那个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吗？对不对？国民军都出动了，这个联邦的军队对他们的问题，这里面包括同性恋的或者跨性别人他们在未成年的时候接受这种治疗的问题，这里面包括重大的选区划分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南卡州的啊，这个选区划分的这些问题等等。所以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呢亮出来给大家看看，几乎每一个裁决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最高法院啊今天早晨做出的裁决，这个9-0的一致通过啊，说科罗拉多州啊，那个他们等于是驳回了科罗拉多州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了哈、啊，认为说川普的名字可以列在他们的这个选票上啊，科州的这个初选和大选的选票上。同时他们也做出一个5-4的分裂的裁决，说是这个单一的这个州啊不能够单方面的删除或者取消一个联邦竞选联邦职务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竞选资格哈，所以这两个裁决呢意义都挺重大的哈。那么另外一个裁决呢，今年4月最高法院要受理的就是另外一个有关于前总统川普是不是可以在因为他担任总统期间是不是有这个豁免权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被刑事起诉的问题啊，这个要做出裁决来。因为他现在不是面临好几个这个刑事起诉的官司嘛，那这个川普的这个法律团队呢就提出一个质疑来说是总统，美国的总统应该有豁免权，所谓的豁免权叫做绝对的豁免权，在总统任内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被豁免啊。所以其实当时在最高法院决定听取这个案子的时候，曾经还有人就还没听取的这个案子，但是有人曾经问过这个川普的这个律师团队啊，就是说什么叫做总统的绝对的豁免权啊，担任总统期间你如果要是密谋暗杀一个你的竞选对手的话，这算可不可以豁免啊？这个总统犯了这个罪的时候，问他这个属不属于在豁免的范围之内，他的律师回答说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总统在任内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能，都应该免于起诉。
可能再引申一步，就是说等你退了以后咱们再说，是不是这意思呢？
但是在他的任内，只要是总统任内的东西，你不能退了以后，当然你可以起诉，但是你不能起诉他在任内做的事情啊。他的律师团队也说了，他如果要是你任内做的事情都可以秋后算账的话，那等你一下台，马上就进监狱了。
你知道这事儿为什么很复杂呢？其实连司法专家、宪法专家都说不清为什么是这样呢。坦率讲，刚才提到的宪法第14修正案上面没有提总统的位置，没有提，你知道为什么吗？坦率的讲啊，咱先贤们没想到呀。
没错。
他没想到这一天会发生这个事情。他怎么会知道21世纪的国家会变成一个前总统背了这么多的诉讼啊？这怎么回事啊？他们想不明白，所以在当时呢确实是没想到。其实他们没想到的事情很
多了，多了，
这才有所谓的 amendment， 就是修正案嘛。
嗯，
什么叫宪法修正？其实另外一个更好的翻译，你看它这个英文是 amend 嘛，它应该是补充案啊。
对，
其实翻译成宪法修正案也不一定是错，但是它在中文中有一个误解是说，哦，我前面说错了啊，我在这改一下，是吧？它有这个含义，其实不是，宪法没错。它只是增一点增一点增一点，所以可能我都觉得正确的翻译是宪法第14增补案之类的，这是无所谓了啊。所以就是先贤们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没想到的事儿多了。
对，
那年代有堕胎吗？
没
错。那年代有同性恋吗？对不对？
对，
很多的事儿没有，
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什么的他们也没想到。
你说那个枪支 对不对，宪法第2修正就那么几个英文字，
对，
哇，这麻烦了大了，这个事儿现在为什么呢？你看啊，刚才说的最高法院这一届啊，把他们给忙死，就是重大的案子，枪支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我现在问大家，因为他们在处理这个案子啊，说一个家庭里面啊，咱们不管是太太还是老公啊，或者是爸爸或者是什么的，反正都是家庭嘛，有暴力，这人啊，甭管男的女的，他有暴力倾向，而且暴力到什么程度呢？报警了。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骂了孩子几句，有时候还不至于哈，报警，警察呢又登记了，家人投诉他有家暴行为，然后这人去买枪，那我问你可不可以卖给他？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咱们讲十年都讲不清楚，
对，
知道吗？因为是这样的，这个人说了，我有没有权利买枪？这是不是宪法规定给公民的权利？是。那么买枪是我的权利，我去买，你为什么剥夺啊？我为什么剥夺？因为你有家暴。哦，那这事儿咱们就得说说了，对不对？这家暴的人多了，你这是怎么？这个家暴有没有程度的家暴呢？
嗯，
对不对？有没有只是扇了一个耳光啊、或者是骂了一句，还有是拿刀捅，或者拿一个什么东西摔过去？这怎么会剥夺我一公民这么一大的一个权利呢？但是现在你看着最高法院怎么裁决吧。
对，
对不对？这就是有家暴者或者有家暴记录者不得拥有枪支，你看他怎么裁吧。
嗯，
对，
对
不对？
他这个家暴呢，他告的是一个家暴程度算是比较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法官已经下了禁制令了。也就是说，因为你有家暴的，要不就是嫌疑，要不就是某些行为，但是还不足以判你家暴罪。可是问题，我可以让你和你的家暴的那个对象啊，你不能接近他，比如说100尺之内啊，或者什么，
可能不止100尺了，1000尺什么之类的。
咱们就不管，就是这种，有了限制令了，那这个人可不可以拥有枪支啊？这个是最高法院要决定的。南卡州还有一个这个叫做选区划分的呢，这个每个州都会有问题啊。南卡州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被告上法庭，最高法院要审理的是，他们从一个选区当中莫名其妙地划走了30000名的黑人的居民，划到另外的选区了。那现在就被告了，人家告他们是说，你划走这30000名选民，划到别的选区，是为了保证你在这个选区里头要确保有一位白人的保守派的一个议员可以产生。
对，这叫 gerrymandering，
这个
大家都听过。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哦，我研究了一下地图啊，哎呀，我这个选区里啊有好多的黑人，而这些黑人呢，他们普遍的比较投民主党的票。那咱们做这么一件事儿，咱们把这些黑人都推到民主党选区去。
对，
就是那个区，我已经知道就在，当然不会离得很远，离很远这离谱，就是说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啊。咱们这个笔稍微就是曲线，
没错，
稍微画的多一点，就把它啊，就那个州我不要了，不是那个州，就那个地区我不要，
对，
全让你当民主党人，可是就确保我这儿有共和党的一个稳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把它给拿铅笔给画在那边去的话呀，那儿是民主党人，这儿也是民主党人呐，
没错，
这就不行啊，或者说至少这有危险，成为民主党人拿下的。这个案子大了去了，这个事儿，因为刚才你说了，很多州都在玩这个啊，
都没错，
共和党、民主党都玩这个啊，不是说光是共和党玩这个，这个 gerrymandering 这是非常厉害，也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也是老百姓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啊就被划到一个什么选区去的，就是这帮政客在这玩这个游戏。
其实我告诉你，选民根本不知道，他在进行投票的时候啊，他投的这个，你知道你是第几选区？我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知道你是第几选区的吗？你那个选区有多少共和党，有多少民主党？你那个选区的界限边界是在哪儿？
对，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我们可能有些人大概知道自己是什么选区，但是这个选区涵盖多少城市、多大什么，这就搞不清楚了。
没错，没错。那你这个选区，我们就看到那个投票来了，我有投票权，但是实际上你那个选区有可能前两年或者什么时候，因为某些原因，已经给改变了，对吧？你都不知道，但是你还是继续在投。实际上，你投的那个票，的那个比重和你划分选区之后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
对。另外就是谈到了州和联邦的这种关系啊。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它的州啊有很多的自己的行使的权利，而且呢，州和州的理念大家也都知道，有圣经地带、铁锈地带，知道吗？有沿海地带都不一样，有开放的区，有保守的区。爱德 华或者爱达荷啊，应该是这么
说。Idaho
这个州呢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地方，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规律啊，就是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比较保守。这也确实是因为那种地方呢，它人口也不怎么多元，它是几代几代的，比如说都是种地的或者什么，他们有着这种价值观念、家庭观念、宗教观念等等，恨不得就是对枪支啊什么这些问题，对不对？他们都觉得百年都过来了，好好的，你这折腾什么呀？所以爱达荷州呢，现在有两个案子上到最高法院，都非常的敏感，一个堕胎的问题。他这个堕胎是就是关于所谓紧急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堕胎？在他那不行，就任何情况都不行。那么这个就违背了联邦在堕胎方面的法律，就是当女性的身体，比如说或者出现危险的时候，这个得救啊，对不对？就要打掉这个孩子等等，他说不行。那么这个是最高法院要面临，所以这个堕胎事儿又去了。还有一个是关于叫做跨性别人士，我们知道有些孩子啊，他没到十八岁，比如我们举例来说啊，某一个女孩子她没到十八岁，她突然觉得她说我是男的。我想变成一个男孩子，那么你知道这个时候就要对他进行治疗嘛？我说的治疗不是纠正他，而是让他服用荷尔蒙啊什么，就帮助他做这个转变。这个爱达荷州说不行，就是没十八岁以前不能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叫做性别更换的一种辅助治疗。
对。那接下来的这个德克萨斯州边境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也最高法院啊，可能也要介入啊，也要进行这个裁决，因为最高法这个边境问题，那个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州长 Abbott 不是说已经颁布法律了吗？说这个是我们自己州的事情，因为联邦政府不管。照理说，这是边境的问题，是联邦应该管的。他说联邦不管，所以很多的这个非法移民进来以后呢，对我们州他用的词叫做入侵我们州，
对，入侵，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自己管呢。于是他在那个边境地区不是盖那个有铁丝网、有倒刺的、有刀片的那个铁丝网啊什么的，禁止联邦的巡逻边境巡逻人员进入啊等等，反正不能让联邦人员去干涉去。那联邦人员
就是不让救人嘛？如果有人对出现
危险，曾经就是这个案子由来就是因为有母女两个人在渡河的时候不是被淹死了？
对，
那这个联邦政府想要进去的时候受到阻拦，所以这俩人死了。那么于是就告到法庭上去。
还有一个更大的呢，就是咱上礼拜才说的吧，就是关于网络上的言论自由这问题啊，这些网络什么 YouTube 啊、Google 啊什么的要不要负责？
对，
所以你看，在今年六七月份以前吧，夏天以前，最高法院都有这么多的裁决，而且每一个都是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因为他这一说啊，尤其是国际网络那个吓死人呐、
啊。
他这一裁决以后，在那个网上，那就各种诉讼就没完没了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汇报。